特朗普封杀香港，习近平为政治安全不计经济代价。特朗普宣布限制部分中国研究生入境，出于何种考虑？欢迎收看6月1日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美国呢将取消香港作为中国一个独立海关和旅游地区所享有的优惠待遇。他说他还要采取行动制裁侵害这个香港自由的中国与香港官员。中国官媒表示，今日中国是世界之中国，美国没有能力制裁香港，压不垮中国，顶得住。那么美中香港对撞，特朗普能走多远？香港能否承受？习近平会硬扛到底吗？我们今天就邀请西密西根州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博士来为大家点评。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特朗普总统呢，他昨天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他说他宣布的这个决定呢，将影响到美国与香港达成全面协议，这个与香港达成这个全面协议的这个整个的关系，从引渡条约到出口管控到技术。那么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啊，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全面修改美国与香港的关系，这会对美国、中国和香港这个三方各自都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人说呢，这是一个这个玉石俱焚的这样一个决定，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中港美三方呢是个玉石俱焚啊，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昨天特朗普总统他的宣布，我们还没有看到细节，他只是就一个大方向的来讲，所以会不会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就是说他实际的是实时的细节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要评估对谁的影响比较大的话，目前还是言之过早。但是我们可以从最近美国的一些措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未来的半个月之内，中美之间的一个冷战的格局已经慢慢的在形成了。那之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中美的贸易战，然后最近的新冠肺炎，然后最近的香港的国安立法，都这些都是一个表征，他们显示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慢慢的在增强。那美国最近的宣布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所以我们从整个大方向来看的话，就是说从目前到年底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这阵子，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会跌到谷底，会落到谷底。那以昨天特朗普宣布的那些措施来看的话，我想就美中港这三方面，香港当然是首当其冲，那他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因为目前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是根基于1992年的一个香港政策法，他把香港视于跟中国不同的一个非主权实体，所以香港可以形成个别的单独关税区，那所以这可以把它看成说美国版的一国两制，就是说美国对香港跟中国大陆也是采取不同的制度。那目前就是说，因为以美国的看法，就是港版国安法慢慢会把香港带向于一国一制的一个角度去，那所以说美国目前打算是要取消香港的特别待遇，把香港视同跟中国其他的城市普通城市没有什么差别，那这一定会有可能会危及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那而且香港如果再没有享受到关税优惠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得到美国的一些高科技的技术，那所以国际的金融界会对香港失去信心。那这就香港来讲，他铁定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影响这倒是其次，因为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了，那之前也有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那个还没有完全实施，那所以说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应该不会太大。
嗯，
那对美国的影响那就更影响其微了，因为我们从前阵子的就是中美贸易战来看的话，虽然说中国有反制措施，但是它能打美国的比美国能打中国的还要小。
嗯，
就是说因为美国国力比较强，所以说它能够忍受的这种，即使中国想要有反制措施的话，美国它倒对它而言影响不会比对中国的影响大。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昨天特朗普没有提到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所以说表示说他还是留着一个后路，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主要是要观察，就是说美国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才可以好好的评估。
那您刚才提到呢，说是香港无疑呢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么人们可能最关心的就是香港享誉数十年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个问题。中国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呢，他经常引发争议。最近呢，他说这样一段话也很有意思。他说，决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是美国，是中国，是中国大陆。那以中国的实力，他说呢，想让国际金融中心在哪个城市，它就会在哪里出现。我来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美国制裁下的这个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地位的问题？
我觉得香港它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是中国决定的，它主要是因为香港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就是说它的司法权是独立的，不受政治干预。那由于有这种独立的司法权，外资它到香港去的话，它觉得它可以受到保障，它不会因为政治风向的变化而受到影响。那所以目前如果说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外资会对香港的司法失去信心。那如果香港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的话，那外资有可能就会撤开。那所以说有些外资不愿意到大陆去，一个原因就是说对这个独立的司法权他们非常的在意，因为你毕竟钱砸了下去，那万一政治风向不同的话，如果因为你或是因为你政治的观点不一样，导致说你的投资受到影响的话，甚至说被没收的话，那这对外资来讲是一种风险。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它有独立的司法权。
好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和习近平在港版国安法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迹象。大多数观察这个人士都认为呢，说这个以中共的本性，尤其是这个习近平的性格来判断呢，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可同日而语，孰轻孰重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这个事呢，事关这个一国两制的成败，代价也许太严重。我来请教王教授啊，面对这个美中迎头相撞，您认为习近平他在港版国安法这个问题上会有让步的可能吗？
我觉得不大可能让步的，因为当初这个港版国安法的一个决策过程，主要是因为去年的香港的的抗议，就是那个逃犯条例的抗议。那你看去年十月的四中全会的公报，我把它找出来看了，你可以发现说，就是说它里面就讲了要做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去年十月四中全会的公报就出来了。那前几天的人大用的决定就是用完全的字眼用出来的。所以这个决策去年十月就已经决定了。那以这种看法的话，就是说这个已经木已成舟了。习近平不大可能让步，就是说他让步的代价太大了。那以北京目前的盘算来看的话，就是以中国目前的国力应该是可以抵挡得住国际的制裁。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中共不愿意 绝对不会让这个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挑战他的统治权威，而且这就是主权问题，他是绝对不会让步的。那这回到当初就是西方的一个看法，西方当初像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之后的一些发展，西方都希望香港能够改变中国，就是说中国能够变成像香港这样子。那北京的想法正好是相反的，北京的想法是希望香港能够更像中国，那使香港融入中国。那目前的看法就是北京是占得上风的。
好的，那么许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了，这个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这个地位是否能够打动北京，也并不仅仅是美国能决定的，因为呢，并非只有美国与香港呢有这种特别的贸易和关税安排。我们看到欧盟呢已经表示，他们对这个港版国安法表示关切，但是不准备步美国后尘，不准备制裁。而北京也许呢正是看到了这个美国与他的西方盟国在对华政策这方面呢可能往往不总是一致的，所以他才有底气与美国周旋。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一次美国与他的盟国在港版国安法问题上这个协调，欧洲和日本会跟进吗？
我觉得欧洲跟日本是否会跟进倒是其次，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决心。那如果美国坚决要制裁中国的话，其他的盟邦只有跟进，没有别的法子。那一个例子就是2015年的伊朗核武协定，美国单方面说要撤出，那其他的国家说不撤出，但是由于美国掌握，因为美元是国际的货币嘛，所以国际金融体系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的，所以很多欧洲的国家他不得不跟进，没有办法跟伊朗继续贸易，所以欧洲跟日本的态度目前来讲还是其次，但是就是说看欧盟昨天的声明来看的话，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他只是不痛不痒的说我们表示严重关切，但是也没有说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那 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欧盟有27个会员国，那尤其是东欧的国家跟西欧的国家在很多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那而且中国欧盟也想跟中国继续保持经贸的往来，那所以欧盟如果要采取统一的态度的话，这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个别国家有可能各自采取行动。那目前来看主要是英国，因为英国已经退出欧盟了，那最近有说英国要带头组织一个叫 D10 的一个机构，就是 G7， 然后再加澳大利亚、南韩跟印度，然后主要是针对中国来的，因为这10个都是民主国家，那他们想要发展出 5G 以外的一条路子，然后避免对中国的科技过度依赖。那所以说以欧洲来看，目前英国跟进美国 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其他的话可能就看他们各国国内政治的考虑。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王教授，除了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和特殊贸易地位之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所下的另一个重手就是要制裁侵犯香港司法独立和自由的这个中港官员。请教王教授，制裁官员会让北京和香港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忌惮？
关于这个制裁，它的主要的法源是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这里面的法案授权美国的国务卿可以每年来 certify 或者说证明说香港有没有高度自治。那今年的 Pompeo 已经说他不打算证明说香港有高度的自治，那所以说就特朗普他就可以引用这个法案。那这个法案主要就是针对特区还有大陆的官员加以制裁。那他可以做到就是说，比如说可以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或是拒绝这些相关人士入境美国。那这以这个制裁的措施来看的话，可能对香港官员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毕竟香港跟美国的关系比较紧密，那所以可预见的有些香港官员可能在美国有制裁，或者说想要到美国来。但是对大陆的官员，我觉得影响并不大，因为他们跟美国这方面的联系比较少。那所以说这就有一个很吊诡的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美国的制裁措施反而是对香港影响最大的。那对大陆的影响反而并不是很大，就是说这种制裁的效力来讲的话，那就是说美国也面对到这种难题，一种两难的问题，就是说毕竟今天做的是北京不是香港，但是倒霉的是香港，那所以说这个在做法上，就是说也显示出了美国人做的并不多，就是说他真的。真的想要做采取措施让北京让步，美国能够做的事实上并不多。
嗯，好的，我们感谢王教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王教授。
谢谢。
美国之音电视台主持人你好，我是中国吉林通化，我是一名服转军人，在39集团军。中国有5700万服转军人，他们的医保到至今大部分都没有解决。党中央在2019年就下发了文件，可是各地政府拒不执行，有的执行，有的还没有执行。我通化市至今没有落实。
你好，美国之音，我是在中国河南郑州。昨天晚上有两个民警直接来我家，把我从我家带走了，就像武汉方兵那件事一样。然后他们的理由是家庭矛盾，然后就把我给带走了，在派出所里待了一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的严重，也是一件中国特色。中国的民警他们就是不清楚自己的这个权利的边界，特别容易肆意妄为。
我是陕西的，姓雷。这次从官方为宋丽珍罗列的所谓四大罪状，不难看出中共高层的离心力的。这次史无前例的重大疫情引发的深重灾难，加剧了就是社会各阶层以至全世界人民对那个希特勒近年来倒行逆施的不满与愤怒。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特朗普总统5月29日宣布，将对部分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实施入境限制政策，以保护美国的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此外，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与布莱克本27日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向准备赴美进行 STEM 领域研究生或更高阶段学习的中国国民发放签证。STEM 专业指的是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之后可能会针对某些专业的中国学生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美国为何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出于何种考虑？这项措施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这种趋势是否将会持续？一些特定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之后是否会面临更加严格的限制？本期时事大家谈，我们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这周我们看到了两则新闻，一则是《纽约时报》5月28日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取消那些与附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学院校有直接联系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赴美签证；另一则是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与布莱克本27日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向准备赴美进行 STEM 领域的研究生或更高阶段学习的中国国民发放签证。首先想请教您，在您看来，美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最基本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客觉得美国的国际化、美国的开放的高校再也不应该培养中国下一代的最优秀的科学家，因为这些科学家在美国获得知识或获得他们的经验以后，回到中国去会把他们的专业知识让中国更强大，会增加中国的竞争力。所以很多美国的政客觉得我们是养虎为患的，我们不应该帮助中国跟美国进行竞争。
首先我觉得来自于中国的科技人才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非常重要，我觉得美国政府不应该完全拒绝接受这些中国的人才。可是跟解放军或者中国的军事院校、军事研究机构的研究员或者学者，这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这种人他们去海外的时候，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采取西方的军事科技或者这个军民两用的科技。
有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采取这样的限制措施，但是也有人批评说这是过于偏执的行为，您的看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2007年一直在派他们的科学家到海外学习，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拿西方的科技。所以美国政府采取这种的措施一点都不那个 paranoid， 我觉得非常正当的，是他们应该做这种行动。
我觉得现在这些议案有点过分了。有几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这40年来中国对美国的人才外流非常之大，而且这40年来中国的来自于中国的各方面的人才，包括科技，可是不是有限于科技，还有那个人文科学美术等等，这些生在中国可是变为美国的人，对美国做出一些不可或缺的也不可高估的贡献，美国是非常需要这些人才。而且他们据我所知的，当然我没有什么可靠的一些统计数字，可是就是看起来多数是非常的爱国，对美国做出了贡献的一些人才，我们应该感谢他们，鼓励他们来。如果我们抹黑所有的中国的人才，说你根本在美国不受欢迎的话，其实这个是有害于美国，不是有害于中国的。当然美国不要做冤大头，如果有一个人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或者做特务什么的话，那联邦的那个调查局肯定应该逮捕他。我不是这个意思，美国不必太天真。同时的话，我们要记得很清楚，美国历史、美国的所有的进展都是靠新的移民的这个血液和他们的那个奋斗精神，中国不例外。所以这些美籍华人对我们的贡献太大了，我们应该承认，也应该就是想办法吸引更多的来自于中国的人才。
这项措施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呢？
好处当然是可以更好控制这个人才交流，还有科技的交流，可以防止这些先进的科技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里。但是呢，美国政府还要考虑还不应该怎么说我觉得美国政府不应该完全拒绝中国的留学生，因为当然呢很多美国的科学家有华人背景，特别是美国最优秀的一些科学家。但是这个措施呢，我觉得这个措施的范围比较窄，就他们没有完全拒绝所有的中国留学生。科顿他们这些人的想法，可能我自己不会支持这么夸张的政策。
其实你说的是有两个议案，一个就是针对于在中国的军校或者跟中国的那个军方有关系的这些学校做本科的那些人，说再也不欢迎他们到美国来，因为我们是有理由假设相当一部分的这些人回到中国去以后会把他们的知识就会贡献给中国的军方，这个是伤害美国的利益的。当然很多北航、南航、哈尔滨公立大学、北京理工学院这些学校的学生跟中国政府、中国军队是毫无关系的，可是有一部分是军人，有军人的使命，所以那个议案大概只会影响3000到4000个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可是那个卡顿那个参议员的那个新的议案，就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在美国做科技方面或者数学、工程等方面的研究生，我觉得这个是天堑太大了，而且是有害于美国的。所以我们要辨别出来什么样的对这些留学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什么样的是没有道理的。说他们全都是间谍，这个太过分了，而且没有证据。最有意思的是这些参议员他们拿出这个议案，可是没有拿出证据给我们看。
这种趋势是否将会持续？美国是否可能对中国留学生，特别是一些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赴美留学施加更加严格的限制呢？
我是非常害怕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会变得越来越严格。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的竞争，很多人说这是一种新的冷战。我还认为新冷战这个历史的比喻是不太恰当的，不是有助于我们了解现在中国中美关系这个错综复杂的一些关系。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在中国和美国是缺乏互信，在各方面，军事方面、经济方面还有学术方面的我们是现在这个趋势，就是中国要敌视美国的一切，美国要敌视中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能避免这么一个局面可是我现在不乐观。而且现在不只是美方提出这些议案说要驱逐一部分的中国留学生，中国肯定会有他的反应、他的对策、他的报复性的行为，也很可能会说那好吧，就允许美国，不允许美国的任何学生在中国学习。如果这些人回来的话，这个也是会限制美国的了解中国的能力，因为多数的美国的汉学家都是年轻的时候本科或者做研究生的时候都曾经在中国学习过。如果这些人都回来的话我们肯定是就是没有办法比较确切的分析中国的史事，也没有办法设计有效的对华政策。
对，这应该是个趋势。那个美国政府现在他们当然开始更关注中国留学生，还有美国的情报局、安全局等，还有我觉得更多西方国家接下来会采取类似的措施，因为不仅是因为解放军不仅派他们的科学家到美国，还有很多会去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而且两国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多。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以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周安兰就这一话题发表的看法。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特朗普封杀香港，习近平为政治安全不计经济代价。特朗普宣布限制部分中国研究生入境，出于何种考虑？欢迎收看6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美国呢将取消香港作为中国一个独立海关和旅游地区所享有的优惠待遇。他说，他还要采取行动制裁侵害这个香港自由的中国与香港官员。中国官媒表示，今日中国是世界之中国，美国没有能力制裁，香港压不垮，中国顶得住。那么，美中香港对撞，特朗普能走多远？香港能否承受？习近平会硬扛到底吗？我们今天就邀请西密西根州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博士来为大家点评。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特朗普总统呢，他昨天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他说他宣布的这个决定呢，将影响到美国与香港达成全面协议，这个与香港达成这个全面协议的这个整个的关系，从引渡条约到出口管控到技术。那么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啊，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全面修改美国与香港的关系，这会对美国、中国和香港这个三方各自都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人说呢，这是一个这个玉石俱焚的这样一个决定。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中港中港美三方呢是个玉石俱损啊，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昨天特朗普总统他的宣布，我们还没有看到细节，他只是就一个大方向的来讲，所以会不会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就是说他实际的实时的细节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要评估对谁的影响比较大的话，目前还是言之过早。但是我们可以从最近美国的一些措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未来的半个月之内，中美之间的一个冷战的格局已经慢慢的在形成了。那之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中美的贸易战，然后最近的新冠肺炎，然后最近的香港的国安立法，都这些都是一个表征，他们显示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慢慢的在增强。那美国最近的宣布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所以我们从整个大方向来看的话，就是说从目前到年底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这阵子，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会跌到谷底，会落到谷底。那以昨天特朗普宣布的那些措施来看的话，我想就美中港这三方面，香港当然是首当其冲，那他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因为目前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是根基于1992年的一个香港政策法，他把香港视为跟中国不同的一个非主权实体，所以香港可以形成个别的单独关税区。那所以这可以把它看成说美国版的一国两制，就是说美国对香港跟中国大陆也是采取不同的制度。那目前就是说，因为以美国的看法，就是港版国安法慢慢会把香港带向于一国一制的一个角度去。那所以说美国目前打算是要取消香港的特别待遇，把香港视同跟中国其他的城市普通城市没有什么差别。那这一定会有可能会危及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那而且香港如果再没有享受到关税优惠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得到美国的一些高科技的技术。那所以国际的金融界会对香港失去信心。那这就香港来讲，它铁定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影响，这倒是其次，因为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了，那之前也有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那个还没有完全实施，那所以说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应该不会太大。
嗯，
那对美国的影响那就更影响其微了，因为我们从前阵子的就是中美贸易战来看的话，虽然说中国有反制措施，但是它能打美国的比美国能打中国的还要小。就是说因为美国国力比较强，所以说它能够忍受的这种，即使中国想要有反制措施的话，美国它倒对它而言影响不会比对中国的影响大。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昨天特朗普没有提到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所以说表示说他还是留着一个后路，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主要是要观察，就是说美国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才可以好好的评估。
那您刚才提到呢，说是香港无疑呢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么人们可能最关心的就是香港享誉数十年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个问题。中国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呢，他经常引发争议。最近呢他说这样一段话也很有意思。他说，决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是美国，是中国，是中国大陆。那以中国的实力，他说呢，想让国际金融中心在哪个城市，他就会在哪里出现。我来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美国制裁下的这个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地位的问题？
我觉得香港它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是中国决定的，它主要是因为香港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就是说它的司法权是独立的，不受政治干预。那由于有这种独立的司法权，外资它到香港去的话，它觉得它可以受到保障，它不会因为政治风向的变化而受到影响。那所以目前如果说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可能一种情况就是外资会对香港的司法失去信心。那如果香港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的话，那外资有可能就会撤开。那所以说有些外资不愿意到大陆去，一个原因就是说对这个独立的司法权他们非常的在意，因为你毕竟钱砸了下去，那万一政治风向不同的话，如果因为你或是因为你政治的观点不一样，导致说你的投资受到影响的话，甚至说被没收的话，那这对外资来讲是一种风险。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它有独立的司法权。
好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和习近平在港版国安法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迹象。大多数观察这个人士都认为呢，说这个以中共的本性，尤其是这个习近平的性格来判断呢，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可同日而语，孰轻孰重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这个事呢，事关这个一国两制的成败，代价也许太严重。我来请教王教授啊，面对这个美中迎头相撞，您认为习近平他在港版国安法这个问题上会有让步的可能吗？
我觉得不大可能让步的，因为当初这个港版国安法的一个决策过程，主要是因为去年的香港的的抗议，就是那个逃犯条例的抗议。那你看去年十月的四中全会的公报，我把它找出来看了，你可以发现说，就是说它里面就讲了要做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去年十月四中全会的公报就出来了。那前几天的人大用的决定就是用完全的字眼用出来的。所以这个决策去年十月就已经决定了。那以这种看法的话，就是说这个已经木已成舟了。习近平不大可能让步，就是说他让步的代价太大了。那以北京目前的盘算来看的话，就是以中国目前的国力应该是可以抵挡得住国际的制裁。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中共不愿意 绝对不会让这个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挑战他的统治权威，而且这就是主权问题，他是绝对不会让步的。那这回到当初就是西方的一个看法，西方当初像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之后的一些发展，西方都希望香港能够改变中国，就是说中国能够变成像香港这样子。那北京的想法正好是相反的，北京的想法是希望香港能够更像中国，那使香港融入中国。那目前的看法就是北京是占得上风的。
好的，那么许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呢，这个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这个地位是否能够打动北京，也并不仅仅是美国能决定的，因为呢，并非只有美国与香港呢有这种特别的贸易和关税安排。我们看到欧盟呢已经表示，他们对这个港版国安法表示关切，但是不准备步美国后尘，不准备制裁。而北京也许呢正是看到了这个美国与他的西方盟国在对华政策这方面呢可能往往不总是一致的，所以他才有底气与美国周旋。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一次美国与他的盟国在港版国安法问题上这个协调，欧洲和日本会跟进吗？
我觉得欧洲跟日本是否会跟进倒是其次，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决心。那如果美国坚决要制裁中国的话，其他的盟邦只有跟进，没有别的法子。那一个例子就是2015年的伊朗核武协定，美国单方面说要撤除，那其他的国家说不撤除，但是由于美国掌握，因为美元是国际的货币嘛，所以国际金融体系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的，所以很多欧洲的国家他不得不跟进，没有办法跟伊朗继续贸易。所以欧洲跟日本的态度目前来讲还是其次，但是就是说看欧盟昨天的声明来看的话，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他只是不痛不痒的说我们表示严重关切，但是也没有说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那 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欧盟有27个会员国，那尤其是东欧的国家跟西欧的国家在很多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那而且中国欧盟也想跟中国继续保持经贸的往来，那所以欧盟如果要采取统一的态度的话，这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个别国家有可能各自采取行动。那目前来看主要是英国，因为英国已经退出欧盟了，那最近有说英国要带头组织一个叫 D10 的一个机构，就是 G7， 然后再加澳大利亚、南韩跟印度，然后主要是针对中国来的，因为这10个都是民主国家，那他们想要发展出 5G 以外的一条路子，然后避免对中国的科技过度依赖。那所以说以欧洲来看，目前英国跟进美国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其他的话可能就看他们各国国内政治的考虑。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王教授，除了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和特殊贸易地位之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所下的另一个重手就是要制裁侵犯香港司法独立和自由的这个中港官员。请教王教授，制裁官员会让北京和香港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忌惮？
关于这个制裁，它的主要的法源是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这里面的法案授权美国的国务卿可以每年来 certify 或者说证明说香港有没有高度自治。那今年的 Pompeo 已经说他不打算证明说香港有高度的自治。那所以说就特朗普他就可以引用这个法案。那这个法案主要就是针对特区还有大陆的官员加以制裁。那他可以做到就是说，比如说可以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或者是拒绝这些相关人士入境美国。那这以这个制裁的措施来看的话，可能对香港官员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毕竟香港跟美国的关系比较紧密，那所以可预见的有些香港官员可能在美国有制裁，或者说想要到美国来。但是对对大陆的官员，我觉得影响并不大，因为他们跟美国这方面的联系比较少。那所以说这就有一个很吊诡的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美国的制裁措施反而是对香港影响最大的。那对大陆的影响反而并不是很大，就是说这种制裁的效力来讲的话，那就是说美国也面对到这种难题，一种两难的问题，就是说毕竟今天做的是北京不是香港，但是倒霉的是香港，那所以说这个在做法上，就是说也显示出了美国人做的并不多，就是说他真的。真的想要做采取措施让北京让步，美国能够做的事实上并不多。
嗯，好的，我们感谢王教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王教授。
谢谢。
美国之音电视台主持人你好。我是中国吉林通化，我是一名辅转军人，在39集团军。中国有5700万辅转军人，他们的医保到至今大部分都没有解决。党中央在2019年就下发了文件，可是各地政府拒不执行，有的执行，有的还没有执行。我通化市至今没有落实。
你好，美国之音，我是在中国河南郑州。昨天晚上有两个民警直接来我家，把我从我家带走了，就像武汉方兵那件事一样。然后他们的理由是家庭矛盾，然后就把我给带走了，在派出所里待了一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的严重，也是一件中国特色。中国的民警他们就是不清楚自己的这个权利的边界，特别容易肆意妄为。
我是陕西的，姓雷。这次从官方为宋丽珍罗丽的所谓四大罪状，不难看出中共高层的离心力的。这次史无前例的重大疫情引发的深重灾难，加剧了就是社会各阶层以至全世界人民对那个希特勒近年来倒行逆施的不满与愤怒。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特朗普总统5月29日宣布，将对部分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实施入境限制政策，以保护美国的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此外，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与布莱克本27日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向准备赴美进行 STEM 领域研究生或更高阶段学习的中国国民发放签证。STEM 专业指的是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之后可能会针对某些专业的中国学生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美国为何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出于何种考虑？这项措施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这种趋势是否将会持续？一些特定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之后是否会面临更加严格的限制？本期时事大家谈，我们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这周我们看到了两则新闻，一则是《纽约时报》5月28日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取消那些与附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学院校有直接联系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赴美签证；另一则是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与布莱克本27日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向准备赴美进行 STEM 领域的研究生或更高阶段学习的中国国民发放签证。首先想请教您，在您看来，美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最基本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客觉得美国的国际化、美国的开放的高校再也不应该培养中国下一代的最优秀的科学家，因为这些科学家在美国获得知识或获得他们的经验以后回到中国去，会把他们的专业知识让中国更强大，会增加中国的竞争力。所以很多美国的政客觉得我们是养虎为患的，我们不应该帮助中国跟美国进行竞争。
首先我觉得来自于中国的科技人才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非常重要，我觉得美国政府不应该完全拒绝接受这些中国的人才。可是跟解放军或者中国的军事院校军事研究机构的研究员或者学者，这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这种人他们去海外的时候，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采取西方的军事科技或者这个军民两用的科技。
有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采取这样的限制措施，但是也有人批评说这是过于偏执的行为，您的看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2007年一直在派他们的科学家到海外学习，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拿西方的科技。所以美国政府采取这种的措施一点都不那个 paranoid， 我觉得非常正当的，是他们应该做这种行动。
我觉得现在这些议案有点过分了。有几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这40年来，中国对美国的人才外流非常之大，而且这40年来，中国的来自于中国的各方面的人才，包括科技，可是不是有限于科技，还有那个人文科学美术等等，这些生在中国可是变为美国的人，对美国做出一些不可或缺的也不可高估的贡献。美国是非常需要这些人才，而且他们据我所知的，当然我没有什么可靠的一些统计数字，可是就是看起来多数是非常的爱国，对美国做出了贡献的一些人才，我们应该感谢他们，鼓励他们来。如果我们抹黑所有的中国的人才，说你根本在美国不受欢迎的话，其实这个是有害于美国，不是有害于中国的。当然美国不要做冤大头，如果有一个人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或者做特务什么的话，那联邦的那个调查局肯定应该逮捕他。我不是这个意思，美国不必太天真。同时的话，我们要记得很清楚，美国历史，美国的所有的进展都是靠新的移民的这个血液和他们的那个奋斗精神，中国不例外。所以这些美籍华人对我们的贡献太大了，我们应该承认，也应该就是想办法吸引更多的来自于中国的人才。
这项措施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呢？
好处当然是可以更好控制这个人才交流，还有科技的交流，可以仿制这些先进的科技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里。但是呢，美国政府还要考虑还不应该怎么说我觉得美国政府不应该完全拒绝中国的留学生，因为当然呢，很多美国的科学家有华人背景，特别是美国最优秀的一些科学家。但是这个措施呢，我觉得这个措施的范围比较窄，就他们没有完全拒绝所有的中国留学生，科顿他们这些人的想法，可能我自己不会支持这么夸张的政策。
其实你说的是有两个议案，一个就是针对于在中国的军校或者跟中国的那个军方有关系的这些学校做本科的那些人，说再也不欢迎他们到美国来，因为我们是有理由假设相当一部分的这些人回到中国去以后会把他们的知识就会贡献给中国的军方，这个是伤害美国的利益的。当然很多北航、南航、哈尔滨公立大学、北京理工学院这些学校的学生跟中国政府、中国军队是毫无关系的，可是有一部分是军人，有军人的使命，所以那个议案大概只会影响3000到4000个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可是那个卡顿那个参议员的那个新的议案，就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在美国做科技方面或者数学、工程等方面的研究生，我觉得这个是偏见太大了，而且是有害于美国的，所以我们要辨别出来什么样的对这些留学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什么样的是没有道理的，说他们全都是间谍，这个太过分了，而且没有证据。最有意思的是这些参议员他们拿出这个议案，可是没有拿出证据给我们看。
这种趋势是否将会持续？美国是否可能对中国留学生，特别是一些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赴美留学施加更加严格的限制呢？
我是非常害怕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会变得越来越严格。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的竞争，很多人说这是一种新的冷战。我还认为新冷战这个历史的比喻是不太恰当的，不是有助于我们了解现在中国中美关系这个错综复杂的一些关系。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在中国和美国是缺乏互信，在各方面，军事方面、经济方面还有学术方面的我们是现在这个趋势，就是中国要敌视美国的一切，美国要敌视中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能避免这么一个局面可是我现在不乐观。而且现在不只是美方提出这些议案说要驱逐一部分的中国留学生，中国肯定会有他的反应、他的对策、他的报复性的行为，也很可能会说那好吧，就允许美国，不允许美国的任何学生在中国学习，如果这些人回来的话，这个也是会限制美国的了解中国的能力，因为多数的美国的汉学家都是年轻的时候本科或者做研究生的时候都曾经在中国学习过，如果这些人都回来的话我们肯定是就是没有办法比较确切的分析中国的史事，也没有办法设计有效的对华政策。
对，这应该是个趋势。那个美国政府现在他们当然开始更关注中国留学生，还有美国的情报局、安全局等，还有我觉得更多西方国家接下来会采取类似的措施，因为不仅是因为解放军不仅派他们的科学家到美国，还有很多会去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而且两国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多。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以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周安兰就这一话题发表的看法。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